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凯传在这里呢，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一位姐妹，图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也就是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话题。那图姐妹呢，她在这当中，她自己啊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图姐妹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孩子有这种自闭症呢，也可以来从这当中得到一些帮助。据说啊，现在大概有50到60个孩子当中就会遇到一个自闭症的孩子。那如果我们家长没有碰到过自闭症的孩子呢，我们会对这些孩子感觉到比较陌生，甚至呢，我们不能理解究竟自闭症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就请图姐妹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是这样子的，对于自闭症呢，因为我的小孩子呢刚开始的时候在2岁半之前呢，其实呢他也是会喊爸爸妈妈，他也会跟其他小朋友互动，可是2岁半之后呢就比较喜欢自己跟自己玩，不怎么跟其他的小孩互动，而且话也越来越少。中国人来讲好像觉得说男孩子讲话晚一点，等到3岁之后再讲话其实也不迟，可是那时候我心中有一种疑虑，就是说原本他都会喊爸爸妈妈的，怎么后来到2岁半之后呢就越来越孤单，好像我们怎么喊他叫他他也不怎么回应，就在那边自己玩自己的，给他一些玩具让他自己玩的时候，他玩的方式呢也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玩小汽车，他不是把那个车轮在地上滚动，他是呢自己用手去拨那个轮，看到那个轮子转动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小时候呢他也是会在原地打转，因为我的女儿跟我儿子只差1岁，我的女儿比较小，所以小时候他们两个人一起打转的时候，每2、3下我女儿就倒下来了，可是我儿子可以转个差不多40-50圈还在转，不觉得头晕。或他停下来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东倒西歪，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小时候带他去上那个有体能训练，走平衡木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惧怕，那时候我就觉得诶，他的状况就是有点特殊，一方面开始不怎么讲话，一方面呢他在行为方面也有许多很奇怪的动作，例如说就是兴奋起来的时候他就敲自己的头，他不高兴的时候也打自己的头，有时候呢就是会在很不高兴的状态之下呢就会在地上耍赖，然后一直头碰地啊，然后手拍地啊，然后脚蹬的地啊，这样子就很用力很用力，而且他那个用力的状况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的，是很痛，有时候我要阻止他的时候被他打到的时候都非常的痛。后来我就感觉到说他在语言方面可能有问题，然后还有在他的所谓的身体状态的那个感官统合方面可能也有问题。
那是不是您就带他去看医生来确认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吧？
对，没错。朋友聊起来这件事情之后呢，朋友就介绍我给医生，说这个医生呢他本身的自己的也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已经是青少年了，所以你可能你去问他的话呢，他也许2-3句他可能就会判断出你的小孩到底是自闭症。然后就约到了这个小儿科专科医生，真的他就是从对话当中的几句话，才聊天不到个5分钟吧，他又跟我的儿子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呢，他就真的很确定说我的儿子就是自闭症。我很快的就说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 BC 省嘛，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你必须要去那个儿童医院做一个测试，评估一下你的小孩确实是不是自闭症。他就转诊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我们转诊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里有心理治疗师，有语言治疗师，然后还有小儿科医生，做了许多的测试。就是我们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现在儿子已经17岁了嘛，所以就当时来讲，可是测试的结果很快在2周就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呢，的确就证明我的小孩子是自闭症，也包括语言的迟缓，然后也包括感官统合的不协调。然后这时候心里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呢，就是当时也没有想太多，除了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之外，只想到说小孩现在年纪还小，因为2岁半发现他有问题，3岁得到了测试之后呢，然后就觉得说应该要做早期的治疗。小儿科医生也是建议我们说，在6岁之前，如果你把他一些早期的教育能够做得很好的话，这样子的小孩呢，就是说呢，不一定是能够痊愈，因为医生也没有跟我保证说这种小孩能不能痊愈。那原则上普遍的报告显示都没有所谓真正的痊愈，但是你可以给他做得最好，让小孩子就可以发挥到他，不管他的智能也好，他的体能也好，能够帮助他达到他应该有的标准。那时候我也不强求说我的小孩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愿意给他最好的早期教育。
那图姐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来帮助您的孩子来实施这样的好的早期的教育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这样子的小孩子，说实在的，完全没有经验。因为我儿子跟我女儿只差1岁，所以呢，我女儿早就学会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我不需要教的，她模仿就会了。可是我儿子怎么模仿都不会，我怎么教都不会。所以我们就拿他就是穿衣服扣纽扣来讲的话，他也是学了好几年才学会。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衣服的正反面，也是拖了好久才学会。尤其是上厕所这方面呢，就是其实说实在，我很早就训练他如何自己去上厕所，从3岁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他，我也希望他能够就是自己去上厕所，可是都没有成功。所以呢，常常就是晚上呢要起来好几次换被单，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给他洗澡，直到他好像将近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才能够就是说有人带着他去上厕所，然后他能够自己觉得说、他要上他才去上，就是时间上经历了很久很久。因为这个小孩子在感官统合方面有极大的障碍，他的肌肉他没有办法感觉到他是否已经饱和了需要去上厕所，他的那个感受的能力很低，就像是以前小时候他喜欢磕磕碰碰，他每次受伤的时候然后他都好像没有感觉一样，他完全不觉得疼。我记得大概是差不多4、5岁的时候，我给他洗澡的时候，我一不小心他因为喜欢玩水然后就滑倒了。可是那时候他因为你洗完澡滑倒之后，从浴池那边出来的时候刚好那边有暖气，那暖气刚好那个暖气是在地下嘛，然后而且那个地方有尖尖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就摔了，因为水的关系就滑了一跤，所以他整个下巴这个地方呢就割到了。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就先给他止血，他完全不觉得痛也没有哭，他就觉得累，他就沉沉的睡觉。后来呢我就先让他躺个3分钟，就是把他穿好衣服以后，就后来那时候发现不得了了，他那个血流不止，被单都湿掉了。后来我们觉得不行了，半夜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急诊室去，所以就是我先生抱着他进去做手术。因为这个小孩子呢，医生呢看他这个情况之下也没有办法给他打任何的麻药，就给他缝针。我的小孩子在缝针的过程当中居然没有反抗，他就是因为他很累很疲劳，他就这样沉沉的睡去了6针。后来我知道他们对于感觉方面的确是有失调，所以呢他有时候需要觉得他每次都喜欢拍桌子拍墙壁，然后才会感觉到他自己的存在。所以面对这样子的小孩真的跟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在面对这样子的小孩的时候呢，你对于他的情绪你没有办法捉摸，你对于他的感受能力你没有办法体会，这种情况之下你真的就是要学着你好像也是他一样去感受他的感受。很多人认为自闭症的小孩都是很怕人群， 其实不会的，我的小孩子从小他会自己玩自己的，但是呢他不怕人群，他周遭有许多人他也是 OK 的。他就是说他对于触碰这方面他没有任何的节制。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老师跟我讲，他在 kindergarten 幼稚园的时候，因为他们围个圆圈嘛，好，然后老师说故事，他呢用脚一踢一伸，那个女孩子给弄哭了，可能他觉得坐太久了不舒服，伸脚啊伸伸手之类的，因为小朋友就坐得很近，因为那个女孩子她是因为吓到了哭了，可是后来那个女孩子她就说没有关系，因为孩子也是很有爱心的。 老师就把这件事情就问我，我就讲说他可能在感官统合方面有的确有障碍。以后后来的 circle time 呢，他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坐到最后面，距离其他小朋友有2公尺差不多的距离，所以使得他要伸展的时候，他躺下来的时候，然后他滚来滚去的时候呢，不会干扰其他的小朋友。
那是不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像您的儿子一样在这方面有问题，但是好像也有一些孩子他们是在语言方面或者其他别的方面有问题，是吗？
对，没错。因为呢，就我所知呢，其实呢，自闭症的症状它只是一个概念性的，将近可能都有50-60种甚至100种不同的反应，但是呢，在医学界可能就是把它归纳成自闭症。所以呢，这为什么自闭症的小孩子需要有那个行为治疗师来帮助他们的行为改正，然后也有语言治疗师来帮助他们的语言增进，或是有些小朋友很会讲话没有错，但他的表达能力可能就是只专注着自己，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所以呢，他在这个所谓的社交的想法方面呢，可能会说出一些好像不合逻辑的话，但他又很会说话。对，那有些小孩呢，可能就像我儿子一样，就是说呢，他可能在感官统合方面呢有缺陷，他的不管是小肢体的动作，例如像写字啊、画画，或是大肢体的动作啊，例如说单杠啦、滑梯啦或荡秋千啦，看有些小朋友就完全没有办法玩这些东西。像我儿子带他到就是儿童的那种游戏的地方玩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玩荡秋千，而且荡非常的非常的高，觉得说哦，原来他们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前后摇晃那种感觉。想起他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打转，后来我终于知道说，其实他在这方面是忍受力是非常的高的，而且他需要从那个方面得到安全感跟刺激。
涂姐妹啊，好像您的儿子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啊。
他的中文名字叫王恩灵，就恩典临到他身上，因为他是我跟我先生祷告5年之后才有的孩子。
大多数人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在学习方面非常的有困难，不容易集中，那您是在这方面怎么样来帮助他的呢？
就以我自己小孩做例子吧，因为呢，他也是属于有学习障碍的，所以呢，他的注意力非常的短，可以说是从10秒钟都坐不住的情况之下呢，慢慢现在可以到差不多半小时了。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从3岁开始训练到现在17岁，能够坐了半小时，我就觉得已经是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之后我就必须要让他休息一下，让他到处走动走动，跑一跑，然后再回来。然后例如他在学校也是这样子，他在学校呢，如果能够参与学校的一些活动之后，他也是在教室里头可以待个半小时，半小时之后学校特殊教育的老师就会把他带出去到学校走廊那边，或者是到校外那边，就是在学校的操场那边，然后走几圈再回去上课。对于他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完全把他局限在一个小空间里头，会他会有压迫感，所以他必须要出去走一走，伸展伸展，然后他才能回来，才能够再专注再学一些东西。
那是不是您从小到大都一直陪伴着这个特殊的儿子呢？
说实在啊，讲到这一点我非常的惭愧，因为呢，我是非常热爱工作的人，在小的时候没有多少时间真正的陪伴他，因为小时候他从3岁的时候就让他进到托儿所去了，因为我必须要工作，所以呢，等于说是早上差不多8点把他送过去，一直到小朋友他说最迟能够什么时候接，我就最迟那个时候去接。原则上就是说呢，在小时候我唯一错过的就是陪伴他小时候那个过程，他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我没有陪伴他在他身边，因为那时候我都完全把钱花在请人来帮我教他。就在这个请人帮我教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请了就是行为治疗师，我请了所谓职能治疗师，也请了语言治疗师，也请了就是跟小朋友互动的一些帮助者。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比我更了解我的小孩，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举出我小孩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可能那时候都没有特别的观察到。后来呢，真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当我把我的精神体力放在金钱方面，放在要提升小孩子的生活方面，提升我家庭素质方面，就我就觉得我忽略了他。 之前他还是属于不说话的小孩，还有就是他上厕所完全不能够自主。那个时候我就只觉得说不能够再拖了，那时候他已经小学三年级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把多一点的时间放在看怎么样去训练他。因为我就发现小孩子跟我们跟小孩子跟一些治疗师相处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陪伴也许就只是那两三年训练他的时候，可是父母亲的陪伴却是很久很久，一辈子的事。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觉得我不能够再蹉跎那个时间了，然后我希望我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伴我的小孩。相对了，我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的收入就减少了，但是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的是我对小孩子的陪伴，然后我跟小孩子更加的了解他需要什么，而且也更加的了解他在学校学了什么，我在家里能够帮他什么。对于我的小孩的情况呢，就是说他在学校他是赶不上正常小孩的功课，他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独立的课业的计划。他因为我们在这边上学，他没有所谓的特殊学校，他都是跟着就是正常的班级一起上，然后呢只是说旁边有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来辅导他。所以我小孩子他所上的一些课程跟同学所上的课程几乎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念的是基督教学校，那时候呢在无论是小学也好中学也好，然后都有为他预备一个他们所谓的为了特殊小孩的一间房间，那间房间呢会给他们一个最适当的一个温度，还有最适当的一些光线，因为这些小孩子对光线跟温度都有蛮强烈的感受，他就会把他带到那种他们所谓单独的学习的地方，在那边呢老师就会单独教他一些该学的东西，例如一些认知的东西啊，然后一些分类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属于音乐方面的啊，帮助他。现在他已经17岁了，最主要我从他15岁开始我就跟学校讲学校的课业不重要，因为这些将来他到社会上也用不到，主要的就是所谓的生活的技能，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技能对他来讲才是比较重要的。即使他将来他没有办法出去社会上工作，但是他自己要学会照顾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后来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其实他也有他的优点的地方，因为以前怎么样教他讲话其实他都不会讲，后来呢我们跟学校讨论的结果就教他先从所谓的英文的发音开始，现在呢叫他背单字，他现在他脑中的词汇应该差不多有500-600个，简单的单字呢他是会背出来的，但是呢很多字呢他是看着这个字然后把发音然后把它念出来，因为他现在语言方面他说话的能力还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语言治疗师，目前为止他大概一句话顶多讲5个字吧。对，所以呢他现在就是我们都有一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他，例如说我们写在纸上，然后问他说你想要什么，然后问然后请他回答他想要什么，然后给他做选择，你需要这个吗，另外一个，然后让他做选择，我们主动问他，我们主动给他一个肯定句，是不是这个呢，他就说哦是不是这样的，慢慢的去理解他能不能够去知道如何表达他自己，然后我们也去理解说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他有时候他很着急的时候，可是他又不会表达的时候，他情绪就来了，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慌张，我们自己做家长的就要非常的平和，因为这种小孩其实他会感受到，他虽然不会表达他的情绪，但是他会感受到你的情绪，是一个很紧张或者是一个就是开始要动怒的时候呢，他其实他也是会害怕的，不知所措的。我就是在这边也鼓励就是有这样子小孩子的家长，也许你们的小孩子的情况跟我不太一样，但是对情绪这方面呢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平和，无论发生什么很重大的事情，我们自己做家长先千万不要自己先紧张乱了阵脚，如果你先紧张乱了阵脚，他的情绪会越发越大，他开始就会有一些不安的焦躁的情况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会动手打人，他可能就会自残，所以我们就要在他这个高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特别的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有触碰到他的那个爆发点，在他触碰到他那个爆发点之前呢，我们就要先克制自己，然后呢使得他不会爆发他的情绪，否则的话那个情绪一发作之后，我们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去平复， 像我儿子，因为以前我们不懂，我们都是慢慢学习过来的。我先生倒是有个好处，他比我更加的平静。有时候就是当我们不知道了小孩子为什么会发脾气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好像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时候，他就发脾气了。我们摸不着那个源头，但是我们不要去想说我们摸不着源头我们就乱了自己的分寸。所以那时候我们让他平静下来了。可是有时候我的儿子，他有时候过了两三天，他又想起了当时的情景，他又莫名其妙的生气，那样东西或是某样场景，这些都是我们日后慢慢摸索的，才知道说哦，哪个是他的一个碰触点，是会激发他怒气的所在，我们就尽量去避免。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情绪这方面真的是千变万化，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脾气或怎样。我慢慢的变成比较平和，我先生也是，就是都是被我儿子磨练出来的。所以呢，现在他的行为问题就等于说是越来越少，也很少自残，然后也很少自己打自己啊，然后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还是会过来跟我们说我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就会问他，他就会指你要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就会让他做选择，慢慢他就觉得说哦，有选择了，如果不是他要的他还会再继续问。所以这就是我很高兴的地方，他会一直寻求。
在教养这样特殊儿童的当中啊，我们真是感觉到如果没有神的爱的力量在这当中啊，真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的来帮助这一些特殊的孩子们啊。正像圣经当中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
初次的世界或是沉重，总不超过主恩典，可怕的锋芒摧毁了我，永不遮盖主脸，施加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路上的荆棘虽然尖锐，主带尽面更痛苦，我何地苦悲选的什么，可惜我你更痛苦。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愁苦路上，我担子变得更为轻省，只因我甘愿谦卑。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顺服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一切到主宝血前，唯有他使我完全。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